迎回到价值免疫，我是栏目的主理人陈莎。
大家好，我也是主理人陈莎。
这是由一个人制作的对谈类播客节目，
也是单胞胎对口相声。
今天这期节目是十二国系列的第三期。既然大家已经来到这里，我们就不躲客套了。从标题中也可以看出来，如果说前两期节目充满了对十二国际的赞许，那么本期节目就是对这部作品的正面挑战。
这么说真的合理吗？我想也许讨论到后来，我们会发现理应接受挑战的并不只是作者，还要包含读者以及我们根深蒂固的人性本身。
不，你说这种神神叨叨的话可能没人能听懂吧。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那就是为什么要比较上高中和成王的难度呢？
是这样，因为当杨子知道自己是景王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回到现代继续做一个普通高中生，另一条是留在庆东国登基为王。杨子选择了登基成为景王。
行行行，原作可没这么讲，你还是想好了再胡说吧。
确实，杨子本来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重新开始，这无关于现代社会有没有人关心他，而是杨子自己想要回到原点，改正过去的错误，成为更好的人。权力、财富、名声都不能够使他动心。接下来阎王和阎七告诉杨子，在麒麟选中他作为君王以后，他的生命就和王位和麒麟绑定在一起了，即使放弃庆国回到日本，等待他的也只有死亡。但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杨子也还是没有松口，最终打动他的是普通百姓的苦难。首先，如果君王渡过虚海穿越世界，就会对两个世界造成巨大的灾害。另外我们也说过，在十二国的世界，失去君王的国家会乱象丛生，土地荒废，妖魔横行。杨子体会过饥饿和流浪的痛苦，他不忍心看到其他人如此不幸，所以最终放弃了回到日本的愿望，永远留在十二国的世界。
所以你前面说的根本就不对啊，杨子眼前本来就只有一条路。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动机。
什么作者的动机？
其实不是杨子无法回到日本，而是小野不优美决定不让杨子回到日本。要知道那些严苛的规定，比如君王不可以渡过虚海，不可以归还王座，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阻止杨子回到日本而诞生的，而不是说因为十二国的设定早就存在于此处，所以才决定了杨子不可能回到日本。
所以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子的意思咯。
这个形容有道理，但是不完全符合写作的实际情况吧。就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说，更多的应该是剑和靶子相互磨合的过程。面对虚空，面对一沓白纸，你首先要问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可能是思想，也可能是情感吧。然后是什么样的舞台适合承载这一切。但是当然，人往往不能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所以有些写作指南会告诉你说，你先把所有想要写的东西都写出来，这样才能看到你真正想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故事的舞台也会随之不断调整行速。
我不同意，不过我决定先不在这里展开。你先说，有了这个前提之后，你接下来要论证什么？
我要说的就是标题，当女高中生比成王更难。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陈述了。
好，要在现实中当一个高中生，面对古板的父母和班级中的霸凌现象，这本来就很困难，比在童话故事里当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要难多了。所以作者让杨子成长以后，是怎么也没有办法把他扔回高中校园里让读者来验收成果的，因为回去以后很多情况下读者都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成果。现实生活对杨子有很多掣肘， 很多选择题无论如何都很难选对，这点无论在穿越前还是穿越后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面对严肃古板的父亲，杨子是要奋起反抗，不嬉闹的亲子关系破裂呢，还是忍气吞声，减少摩擦呢？当然，理想化的情况是，通过言语沟通就能逐渐达成和解。但是，如果事情发展根本不顺利，又该怎么样？还有，杨子的班级上存在着校园霸凌的情况。杨子自己在穿越之前是那种同情受害者的旁观者角色。那么，假如他从十二国世界回到学校，读者一定会期待他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可是，在这后面也有无数的分支。杨子可以挺身而出，也可以和教师商量对策。但这些行动都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连自己也成为被霸凌的一员。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杨子真实的价值必然要有个排序。他不可能既在校园挺身而出，又在父母面前据理力争，同时还把学业搞得有声有色。那么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取舍呢？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错误答案，但是也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当高中生，比在小说异世界当女王要困难多了。
我反对。首先，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一直在讨论人的选择应当独立于世事的变迁，但是你这么分析的时候，好像是作为读者在给杨子打分，而且是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反推他的决策是否正确，甚至是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反推他有没有成长。这种论调无疑是对我们过往观点的背叛。其次，你的论述只假设了一种悲观的走向，就是杨子的父亲真的冥顽不灵，校园霸凌也很棘手，教师全都不负责任。但是这种事情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也许杨子尝试过以后，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当初害怕的那么复杂，只要有勇气，就能够推动事情发展。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们这一期的讨论和上一期并不处于同一层面。我们上一期节目是讨论我们从杨子和乐俊的人格中能学到什么，所以我们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假如继续维持这个视角的话，我也会无条件地相信那个经历过异世界冒险然后又回到日本高中的杨子。但是无条件地信任他并不代表对他有着不切实际的苛求。当然，他回到现代社会以后一定会在各个方面积极地做出尝试，但是尝试的结果并不都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也取决于他周遭的实际状况，比如父亲的个性、校园风气、教师的个人品格、社会背景等等。而且他也还是不能把所有他真实的价值都排在并列第一，所以即使今天他很幸运不需要做出取舍，但是到某一天他也还是要做出取舍的。那么他所做出的具体决定一定不可能受到所有读者的赞同，甚至难以受到一半读者的赞同。肯定会有读者认为某个行为太激进，也就会有读者认为某个行为太懦弱。有读者认为应该挑战父母，那就有读者认为应该尊敬父母。有读者认为应该尽快经济独立，那就有读者认为应该以学业为重。我自己的选择肯定也不可能和杨子有很多重合，但是即使在思考和决定上都有冲突，我还是会相信杨子尽了努力，而且我认为只要尽到努力就足够了。而上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全都是根据上一期节目的视角来继续推导，也就是说把杨子当做一个人类来看待。但是这一期我们是在讨论作者的行动，也就是作者要如何让读者感到满足。之前我们分析过《绝教》这部小说，主人公铃木洋子逍遥法外，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作者给他的奖杯，奖励的是铃木洋子为自己的生命而抗争，不惜杀死亲生母亲的行动。十二国际当然也有奖杯，这个奖杯就是王座。显然让杨子成为女王 比让杨子继续回去上高中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因为王冠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大，即使是纸做的王冠，其影响力仍然非同小可。
真的吗？
真的啊。我自己在看《月之影影之海》的时候，假如说当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就很容易直奔下册的后半段，也就是乐俊刚刚发现杨子是景王的时候。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很爽。这种爽不是用权势碾碎别人尊严的那种爽，而是我明明有滔天权势，但我同时还很有道德的那种爽。所以杨子坚持要和乐俊保持平等，坚持住普通旅店自己付钱，这一切不是减少了读者的快感，而是大大增加了它。这种快感可能并不粗俗，但是很做作。好吧，我不会说我们人类真是一种愚蠢的生物，我会说我真是一个愚蠢的人类。顺便一说啊，不管小野老师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十二国际当中你会看到类似的桥段反复在上演，包括阎王总是假扮平民吓别人一跳，杨子混到起义军之中，联王看起来像个普通农民，莲林会给使节开窗户打洗脸水等等等等。因为联王像个普通农民一样和带过使节交往，所以大家会觉得联王真是亲切。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的普通农民按同样的方式和带过使节交往，往坏里说大家会觉得他真是迷之自信，往好里说大家会觉得他不卑不亢。当然不卑不亢这个评价比较好，但是这个词背后也有个预设，就是你在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卑下，甚至就应该表现卑下的场合，居然表现得很坦然。在十二国际系列中，纸做的王冠对读者的杀伤力恰恰是表现在这种看起来没有杀伤力的细节上。
好吧，就算权力对人类的诱惑是永恒的，但你前面的论证还是很有漏洞。你说当女高中生比成王更难，甚至把这句话写到标题里面，但你实际上是在偷梁换柱。在讨论高中校园的时候，你就想象了很多的现实因素，但是到了当国王治理国家这边，你就用童话故事四个字一笔带过了，这是不是很有问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说，十二国际有童话和寓言故事的一面，也有现实和荒诞的一面。君王这个符号就具有寓言和荒诞的两重性。你现在为了论证当女高中生比成王更难，竟然直接把过去的结论一笔抹杀，把君王直接划分到童话故事那一类，你不觉得很有问题吗？
我们是说君王这个符号具有寓言和荒诞的两重性啊，但是两重性并不是说在故事发展的每一个时刻，寓言和荒诞的比例都是一比一。至少在月之影影之海到风之万里黎明之空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从杨子穿越到坐上王位再到铲除奸佞的这个部分，君王这个符号的预言性质是绝对压过荒诞性质的，它就是一个代表奖励和肯定的系统。杨子为什么成为王？因为他人格有潜力，他也在冒险中激发出了这种潜力。朱京为什么成为王？因为他愿意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义务，即使升山非常危险，困难重重。萧宗为什么成为王？因为他有才能，有人望，有大局观，而且有气度。看起来好像都逻辑顺畅，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因果关系真的有那么站得住脚吗？假设存在一个平行世界的代国，在那里太齐直到最后也没有选萧宗，难道将军萧宗的品格就不如太王萧宗吗？再假设存在一个平行世界的公国，在那里共齐没有选择朱京，而是选择了一个勤勤恳恳恪尽职守的成年人，难道你就能说共齐肯定是选错了吗？所以十二国际的很多设定，它不是在讲现实逻辑，它就是在讲寓言故事。因为国民尽义务很重要，所以有了朱京；因为责难无以成事，所以有了皇姑。说回杨子，如果杨子接手的是代国，那我肯定不会在这里跟你掰扯上高中难还是当国王难。 你让谁穿越成萧宗，谁都会觉得这是个苦差。但现实就是杨子没有接手代国，所以杨子还有余裕微服私访，骑着麒麟降临在战场上。作者这么安排当然是计算好了，要给杨子分配等级比较低的对手，这样才能在高潮阶段达到华丽的演出效果，从而把奖励给到杨子，也是给到观众。
等一下，我整理一下思路。总而言之，你是说在故事结尾，读者需要作者的奖励，读者需要被作者满足。而在女高中生和女王之间，显然后者更加光鲜亮丽，所以作者就会天然的倾向于让杨子当女王，而不是回去读高中，是这样吧？但我的问题来了，读者真的需要作者的奖励吗？或者换句话说，就算读者是想要奖励，如果说妥协会降低作品的质量，那作者应该尽量坚持自我才对吧？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回答是，读者对奖励的渴望是非常基本、非常普遍的，而作者应当满足这种渴望，无所谓妥协与不妥协。因为这种渴求实际上构成了人类价值判断的底层逻辑。当我们争论对与错的时候，我们在意的其实是奖与罚。人在讲故事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基本的倾向。有些写作课程把这种倾向叫做预设，也就是这个故事世界当中的真理。比如说龟兔赛跑这个寓言，它要告诉读者，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所以乌龟才会在兔子睡觉期间赢得比赛。如果这个寓言想说，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那可能睡觉的是乌龟，或者不管乌龟有没有睡觉，最后都输得很惨。所以乌龟和兔子这两方谁勤勉谁怠惰，谁赢谁输，这都是由故事当中的真理决定的。故事的预设决定了谁受到奖励，谁受到惩罚，而奖励和惩罚向读者展示了预设本身。
不，这好像说的都是一些最粗浅的情况吧。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悲剧往往都是把美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呢。
哦，这就涉及到作者如何满足受众的期待。在一些情况下，作者通过奖励角色来满足受众的期待，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用来满足期待的是艺术作品本身的美学。当然，这两种做法并不互斥。比如《肖申克的救赎》，他要给你展示希望的可贵，那么主人公安迪最后得偿所愿，在一个美丽祥和的地方度过余生，这就是通过奖励角色来满足观众的期待。而通过剧情、表演、配乐和摄影艺术来打动观众，这时用来满足期待的就是艺术本身的美学。我们现在提到片中的一些情节，比如安迪请狱友喝啤酒，在广播室播送歌剧，大家都很容易能想起对应的画面和音乐。下一个问题是，这两种满足受众的手法，哪一个更加基本，更加重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设想一些极端情况。假设安迪并不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一个电影角色，而是我们身边点头之交的一个人。有一天，我们听说这个年轻有为的副总裁因为杀人而进了监狱。过了二三十年，有一天我们又听说他其实是被冤枉的。那么我们会怎么看待这个人的一生呢？我们会感觉他的生命因为司法不公而白白浪费了。就算有人补充说他后来逃走了，而且他在监狱里也做过不少特立独行的事情，但我们接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没有情感上的共鸣，也没有美的享受，那么我们就无法体会到安迪内心的丰富，也不知道他如何捍卫自己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聚焦于他无辜被害的事实，而无法体会到希望的可贵。再假设我们现在正在看这部电影，但最后安迪挖开墙壁遇到的不是下水道，而是墙壁夹层中间灌注的流沙，然后安迪就死在挖通的一瞬间，那么观众还会认为他的生命有价值，认为他内心的希望是可贵的吗？ 至少我自己会这么认为的。因为这部电影当中的所有塑造都试图告诉我们，热忱的希望比身处的现实更高贵，是艺术之美带给我们面对结局的力量。所以我想，艺术当然应该给读者以报酬，而且美的感染力永远是对读者最基本的报酬。
等一下等一下，我大脑断线了。那既然作者应当满足读者的渴望，也就是说像绝教那样让铃木洋子过上幸福悠闲的人生是顺理成章的咯。
哎，你是真的糊涂了。我觉得应该播放中场音乐让你清醒一下。作者应当满足读者的渴望，这并不代表作者应当用任何方式满足读者的渴望。而且满足读者的渴望终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是要通过调动读者的情绪把预设成功的传递给读者。最终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要把什么预设传递给别人。好，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
好，你的论述告一段落了吧？那么我现在就要釜底抽薪，从一个非常基础的位置开始反驳。前面你说写作是剑和靶子相互磨合的过程，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故事的舞台彼此适应，彼此形塑。但是你说的是更加不受限制的写作。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并不是活在虚空中的，作品的诞生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条件的制约。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十二国记》在创作的初期面对着什么样的制约。首先，我们反复说过，《十二国记》就是轻小说，而轻小说的目标很单纯，就是销售，就是要吸引读者的眼球。30周年访谈里讲到过这么一件事情，说当时的轻小说都会有相似的模式和行文节奏，但是杨子的故事却不符合这一节奏。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在受苦，一直在受打击。编辑部希望小野老师能早点结束杨子的磨难，但小野老师认为，一个人突然被抛进陌生的世界，遭到打击和背叛，不可能那么快就接受环境。最终，编辑铃木真弓女士站在小野老师这边，说服了编辑部。也就是说，现在的《十二国记》已经是小野老师和编辑部抗争的结果了。你不能站在这个抗争的结果上要求他彻底无视市场潮流，那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了。另外我们也说过，早在十二国际刚刚开始的时候，小野老师就对未来有一定的构想。在一般的连载故事当中，情节一般是随着连载进度而推进，但十二国际的诞生却更像油画，在代国的故事上尤其如此。基本上可以说，魔性之子就已经透露了黄昏之暗、小之天的结局，只是事件的具体情节在不断的变清晰。既然小野老师一开始就做了如此大的架构，那么双主角之一的杨子几乎就不可能回到日本。如果他回到日本，那么他在这个系列当中就会成为一次性的角色，这是不可想象的。说到这里我要喘口气，再来问你，知道了这么多背景信息以后，你认为前面的论述还有那么站得住脚吗？没错，杨子的命运是由作者决定的，而不是由十二国世界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但是作者也并不是在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中写作，他有各种现实的考量，而且现实考量并不等同于功利，这种考虑本身也有利于作品的质量。你看，杨子和太极都是出生在现代社会的胎国，同时也是十二国世界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君王，另一个是麒麟。他们足够重要，同时又足够无知，这种设计能够快速让读者从零开始了解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如果杨子在得到王位以后又归还了王位退出了，那十二国的制度介绍又该由谁来补上呢？你要知道，松伯给杨子上课讲那些关于田地、人口的基本知识，这些东西追根究底都是写给读者看的， 就是要迅速而自然地为读者介绍这个世界。
等一下，等一下，你好像有点激动。我能先问一下你为什么激动吗？
因为我能体会到你在分析当中隐含的攻击性。其实你不要觉得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标题会一点都猜不到你想说什么。很显然你是想说，作者让杨子成为女王，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更光鲜也更软弱的方案。作者设置种种障碍不让杨子回去，实际上就好像一边让杨子贪慕虚荣，另一边又在拼命告诉读者说，杨子登基不是贪慕虚荣，而是基于国家的需要。你心里觉得这样还不够好。你希望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你希望这个故事是杨子回到了平庸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在成长以后在一些事情上可以处理得更好，但在另一些事情上却陷入了争议或者根本无能为力。你认为那是一种更加勇敢的解题方式。但我的意见是，你不能无视现实条件，对作者提出不合情理的苛求。而且我上面也分析过了，杨子留在十二国世界，这是整个系列行文的必要条件。
我想想，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吧。没错，客观环境对文学创作的限制当然存在，这其中包括出版方的要求啊，以及作者本人的长篇规划等等。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可以超越特定的环境，仅仅根据文字来产生很多新的分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艺评论是以十二国际的文本为地基，建构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
不不，这种行为对写作者实在太不尊重了。因为没有十二国际就不会有依附于他的文艺评论。你自己也是写作者，你为什么不体谅别人的难处，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呢？如果你明明知道作者当初是面对什么样的限制，又有什么样的考量，那就不要从其他角度去揣测啊。
我觉得评论并不是作品的寄生虫。黑塞有一部名作《玻璃球游戏》，其中描述了一种和作品同名的智力游戏。虽然并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在我心目中，文艺评论就和这种华丽的游戏近似。十二国际中的情节和概念就相当于一个个缩略符，被我们悬挂在铁丝架上，以不同的形式排列组合，并且和其他作品中的符号形成对比呼应，最终诞生的就是和原作完全不同的交响。正好播客这个媒介本身也是依附于声音载体的，所以说它是交响，我想也并没有错。另外，文本诞生之后就脱离了作者的掌控，它本身超越背景时空，获得了永恒，所以我们用超脱限制的话语来解读，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一种敬意。另外，你说杨子登基对于整个十二国际系列来说都是必须的，这我同意。当我们看到这个庞大而华丽的系列的时候，它内在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把它的地基推倒重来会怎样。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摞空白稿纸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采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策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反对杨子登基为王，这其实是在伸张读者的权利。没错，作为轻小说来讲，杨子的故事已经够复杂够严肃了，但它还是远远比不上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用语言一路奋战，不是为王座上的杨子而战，而是为每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普通高中生而战。因为像十二国际这样的小说，尤其是杨子这条线，当他出版出来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角色面对的困境基本上还是有解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可能真的没有答案。所以我们不必对五光十色的小说角色感到钦佩或者羡慕。能从杨子身上学到一点东西，这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不必带着憧憬甚至仰慕的眼光去看他。在一定程度上，读者甚至可以像俯瞰玻璃盆景或者观察微缩模型那样去观赏杨子带给我们的景观，并且对他说，谢谢你带给我的启示，现在我要投入一个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复杂的世界了。
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谈到君王这个符号的双重性质。在黄昏战小之天之前，它是作者对于角色的肯定。那么在这之后呢？假如说上天真的没有能力辨别谁更适合成为王，那么这个设计是不是破坏了之前的情节呢？
我觉得并没有。没错，我们已经非常充分地讲过王这个符号的预言功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早期的主角也大都是麒麟和王，也就是整个国家中最尊贵的人物。不过尽管我们说王座是一个奖杯，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们认可十二国际并不是因为十二国际给某个角色发了奖杯，而是角色的人格魅力确实配得上这个奖杯。
但是让人非常高兴的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十二国世界当中的普通人形象。
确实如此。在黄昏之岸小之天里，李斋这个角色第一次成为了剧情中心。到了两部短篇集的时候，普通人作为主角的概率更是大大增加了。到了白银之虚出版的时候，这部长篇终于消解了王的象征意义，也可以说是取消了高贵的身份和高贵的人格之间的绑定关系。这部作品塑造了非常多职业不同、立场不一但品格同样高尚的角色。其实有时我真的会想，如果神明选择约安城、市民或者沐雨这样的人成为太王，我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吗？不会的。那如果神明当初选择的是花影、李斋或者姬辽这样的人呢？我也会觉得他选对了。
夸张地说，我觉得即使是朽战这样的土匪，甚至阿选这个反派，假设上天就咔嚓一声把王座交到他手里，他也可能做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最后得到一个让读者心服口服的结果。因为杨子成王的过程不就是这样吗？一开始景琦看到杨子的时候，他肯定是觉得非常离谱的。而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来说，高中生和称职的国王之间那个反差也不可谓不大。但正因为反差很大，所以通向结局的路才格外有意思。文思看山不喜平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也算印证了当初那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王。因为就算这点冠冕最后没有落在某个特定的角色头上，这也不说明任何事。他既不代表这个角色不如别人，也不代表他没有潜力。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当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是无冕之王。
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已经连无冕之王这个形容也不在乎了。我们会觉得王座其实配不上某些角色，或者只是单纯的不适合某些角色。因为君主他只不过是一个特定职业而已，用于称赞实在是不合道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野老师从正反两个方面所做的努力。但是我们翻过来倒过去，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在这个主题上还有什么可讲的吗？
有啊。接下来我必须要批评我们这些身为读者、身为观众的人，我们可能把这些故事中的符号真当一回事了，而这只能表明我们内心的软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当初在 B 站看十二国际动画的时候，发现檀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前几集杨子刚刚穿越的时候，檀木铺天盖地地号召大家不要急着骂女主，要耐心往下看。照理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对不完美的人多些宽容那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到了祥琼和林登场的时候，檀木就不断地嘲讽他们是老女人啦，和杨子不同岁啦，意思是他们不配和杨子相提并论。而且这个现象并不只发生在檀木上。现在我们打开十二国际的中文维基，还能看到十二国际爱好者是怎么介绍祥琼和林的。年龄相仿的少女，带双引号。从表面上来看，大家都只不过是说出事实而已。祥琼是方国的公主，在她13岁的时候，父亲仲达获选为王，她也跟着升仙，在后宫度过了30多年的岁月。30多年后， 仲达走到了世道的边缘，整个国家饱受严刑峻法的摧残。惠侯乐熙率领百官反叛，杀死了王和麒麟，降琼也随之失去了先机。而灵是19世纪末出生在日本的女孩，她被天灾带到语言不通的陌生世界，吃了很多苦。有一天她偶然遇到飞仙离药，发现加入仙籍就可以听懂异世界的语言，因此苦苦哀求离药把她收为仆人，这样她至少能听懂别人说的话。离药同意了，但他并不是一个宽仁待下的主人，相反他常常欺凌下人。灵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又害怕失去仙籍以后无法生存，因此他留在离药身边，被对方控制了100年之久。这么看来，大家好像并没有说错，祥琼和灵本来就不适合养子同岁的少女。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明显能看出来，人们对养子加以爱护，而对祥琼和灵施以嘲讽。
大家可能是有年龄焦虑吧，但其实我觉得让大家焦虑的也不是年龄，而是社会规范。如果人不需要相亲，也不需要考公务员，那么29和30岁之间不会有什么肉体上可以感知的差别，35和36岁之间也是一样。就像郑作玉老师在《社会学导航》这门课里讲的那样，在所有现代社会，人们的人生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绑架了。人们必须在同样的年龄上小学，同样的年龄参加高考，在相似的年龄段被催婚，然后也在相似的年龄段退休。这可能说明了为什么读者和观众对于祥琼和灵的年龄特别敏感，即使这两个角色都是异世界的非人类，也不能逃过。大家可能掐指一算，觉得你都50岁、100岁了，竟然还如此愚蠢，绝对不可忍受。
这个现象也折射出大家的另一个心态，我们在比较每个人的成就大小以及单位时间内取得成就的能力，然后加以区别对待，殊不知这些根本就不能用来互相比较。
怎么说？
这个不能比较应该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所不同，拒绝把人放在天平上称量，就是在维护这种独特性。第二重是杨子、祥琼和灵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人物。他们的生命历程很大程度上不由个人，也不由故事内部的环境所决定，而是由故事外部的因素决定的。
这话要怎么讲？
祥琼在深宫内享受了30多年的荣华富贵，却没有任何长进，这当然很丢脸。但是30或者40这样的数字，不是根据祥琼的需要来填写的，而是根据方国故事线的需要来填写的。封王仲达在上台之前是一个嫉恶如仇的官吏，当时朝廷中的很多人，包括惠侯乐熙本人在内，都对仲达敬爱有加。那么从仲达登基到治理方针出现偏差，到百官劝谏，再到劝谏无效，整个方国尸横遍野，最终由乐熙来亲手杀死自己敬爱的君王，这个过程必定是相当漫长的。如果我们随便的拧一拧钟表发条，把这个时间改成3年、5年，虽然美化了祥琼，但是却对封王和惠侯的形象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那灵呢？灵好像跟其他角色都没有什么瓜葛吧？
有啊，灵的设定和养子有很大关系。灵和养子都是从日本来的海客，既然养子是现代社会的女高中生，那灵必须要来自一个另外的时代，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差异化。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即使都来自现代社会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把林和杨子的外貌、性格、家庭背景等等设计得很不一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两个角色都是来自现代的少女，一个人在经历了种种历练之后登基为王，另一个做低等杂役被老板反复虐待了好些年，那么即使成为王的那个人历练再艰辛，成长再迅速，身为读者的我们好像也还是会感觉到哪里不对。再者说，杨子这个女高中生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 White Heart 目标受众产生亲近感和代入感。如果故事里居然有两个穿越的女高中生，他们的境遇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年轻读者会感到毛骨悚然。 所以零身上多出来的这100岁是在保护作者和读者本身。
那这么看来，我们补番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把这两个大数字忘掉，就当它是一年两年，然后认为祥琼和零真的跟杨子同岁，这样会比较好吗？
可以这么理解，不过这种夸张的桥段我认为也有它的意义。它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单纯的时间堆积并不一定能造成改变。一个人可能确实会长期停留在某个状态中，直到有特殊的人或事打破这种平衡。对祥琼来说，转折点可能包括父王被杀以及之后遇到乐俊，而对林来说，转折点大概是见到彩王还有认识清秀。我经常觉得大家不妨对林和祥琼宽容一点，也许我们自己的生命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会遇到瓶颈，感觉自己一直很痛苦，在原地打转没有突破，就像祥琼和林一样。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像这两个人一样，在某一天重新开始，同时感觉自己还没有变老，心灵也没有衰朽，就像十年前几十年前一样。
我得插一句，说到特殊的人或事，我们都很好理解林为什么无法改变，因为他被黎瑶虐待，又害怕自己失去仙籍，回到语言不通的境地，所以他一直无法逃走。但是祥琼在作为公主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为什么也没有任何长进呢？
哦，祥琼有他的特殊原因。封王的王后嘉花，也就是祥琼的亲生母亲，是月熙亲自盖章的大反派。根据月熙的说法，这个女人喜好奢华，生性残忍，有爱妒忌，偏偏在丈夫面前假装出一副简朴又正直的样子。年少的祥琼处在这样的家庭里，那她沉溺于享乐之中，荒废了人生，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民众唾弃祥琼，观众也唾弃祥琼，因为大家会觉得被诱惑总比被折磨要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于诱惑所导致的错误总是会采取一种更加严厉的态度。
也许确实是这样，但是祥琼的前半生就像是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所讲的那样，他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他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着滑下去到达极乐。当他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他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应该说，幸亏小野老师设计祥琼的初衷就是要给他第二次机会，否则的话，祥琼不仅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只被唾弃不被同情的悲剧。
经历了这么多严肃又严苛的内容以后，在这期节目的尾声，我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那么现在是花絮时间咯。
没错，可能它同时也是创作者访谈时间，这个创作者指的是你和我。当然，给伟大的作品写评论肯定要比写出伟大的作品要容易得多，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们这三期节目主要涉及的故事是从《魔性之子》到《黄昏之岸晓之天》，《白银之墟》这一部为了避免剧透，我们还不做太多的讨论。由于当前市面上流通的繁体中文版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即使你对戴国的后续故事很感兴趣，我们也不推荐你现在就购买中文版实体书，可以等到新一本出版，而且新一本积累了一定的读者反馈以后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届时我们也会配合新版《白银之墟》发售，再来讲一讲戴国的故事。当然，说到《白银之墟》玄之月，我认为它是一部相当扎实的群像作品。问题可能在于出场人物太多，所以读者可能会遭遇阅读困难。比如说，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想不起来这是谁，他来自哪一派势力，甚至上次出场是干什么来着。考虑到这种问题，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白银之墟》玄之月的登场人物一览表，而且这个一览表分为无剧透和全员剧透两种，前者适合第一次阅读《白银之墟》的朋友，而后者则可以帮助那些曾经读过后来想要快速重温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创作同人的朋友。
但这个东西可以说目前就是为了正版受害者准备的，如果你运气好没有受害，那就用不着因为好奇去看，反正等到新一本出来的时候，这份文件也是跑不了的嘛。那下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可以尽情的天马行空一下，你想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不能天马行空，我们得先兑现诺言，讲一下魔性之子的名字啊。是这样，小野老师一开始写作魔性之子的时候，化用了王维的诗作，起名沧海之东，扶桑之外。但是编辑部认为这个标题不够明确，所以当时的编辑大森望就建议说，就用泽拉兹尼的魔性之子怎么样。小野老师说，因为恶灵系列的章节标题都是借用了科幻作家海因莱恩的作品名，所以这次大概是准备用同为科幻大师的泽拉兹尼的作品名。那泽拉兹尼的这部作品原标题叫做 Changeling， 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妖精掉包儿的意思。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高里奥的母亲觉得高里在神隐期间实际上是被妖精掉了包。在 Changeling 引进日本的时候，标题被译成魔性之子，大森望也就建议小野老师使用这个名字。
所以当我们看到魔性之子这四个字的时候，这个标题实际上已经经过了阴一日一中的过程。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如果标题就叫做 Changeling， 大家去查字典的话，反而能够很明确的知道标题为什么指的是高里奥。
是啊，不过那样好像太西化了，就不像一个日本故事。
好，下一个问题终于可以自选了吧。我们之前还讨论过十二国世界是不是民主制。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啊，首先就是十二国世界当然不是民主制，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小野老师曾经在采访中提到，十二国际世界的原点是银河英雄传说，而且他还为1998年版的银鹰第九卷写了卷末解说，其中提到十二国际和银鹰的关系。十二国世界的设计就是要让莱因哈特这样的理想君主不老不死，同时保证他在位期间绝不变质。但是，这里我要说但是，这个设计不是民主制，不代表十二国际对现实社会没有促进作用。
怎么讲？
你还记不记得，杨子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就感慨自己过去对政治的事一窍不通，从来也没想过要了解政治制度和国家运作。十二国际经常有这种桥段，说因为君王是普通人，所以他们从来没了解过政治。但是有一天，王冠突然掉到他们头上，从这里开始，他们才逐渐了解了自己国家的政治。比如采王皇姑就曾经对晚辈讲，说大家一开始都不懂，都是慢慢才了解的。即使奏国的宗王，他也只不过是旅店老板出身，哪懂什么政治呢？
哦，我知道了，也有反过来的例子，就是像朱京这样。朱京去升山不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是王，而是他觉得每个人都有义务去麒麟面前让麒麟过目，这属于国民的义务。就为了这个义务，他愿意冒巨大的风险。
对吧？所以即使十二国世界和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十二国际本身还是鼓励大家关心和参与政治的。我想大家一定能体会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最后一个问题，由我来向你提问吧。如果在整个十二国际系列当中选择一个对你帮助最大的情节，你会选哪个？
那我选乐俊劝杨子登上王位的时候对他说的话。乐俊说，如果五年之后你有能力成为君王，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所以我开这个栏目的时候也是这么劝我自己的。我想如果五年后我能做得很好的话，现在即使做的都是噪声也没有关系吧。
没错没错，乐俊鼓励杨子说，只要想让自己变好，就自然可以更好，麒麟和百姓会成为你的老师。乐俊当时说，有这么多老师怎么可能继续笨下去。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思考的话，听众就是我的老师，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之下能够更快的进步。